如果仅仅是靠这个来分别这两个的字体，这样好像就因非实有。其实这个看法不对，若待自他立而别者，未必就因此导致他们非实有这样的结论。那这个非实有这里说就像长跟短了，长跟短完完全也是名言假安例的。可是这个无常无愧是有关联于自他的差别，可是不是因为这样，他们就变成不是实有。简单讲，不是因为这样而变成是一个假名安利的，不是哦，那个只是他的一个动机跟角度的部分，所以不会有这个过错。他们是实有的，他们因此这个并没有跟圣教有冲突。接下来，若许此二实而别起，复为论说，具遍二心。好，这一个。责难比较重大，比较严重。如果我们承许，刚刚讲这两个是有自己的自体的，是实有的，而又承认他们是分别的产生、分别的活动，这样子的话呢，又进一步违背了、违反了论，一样是瑜伽师利论啊。我师父解说的，他们具遍恶行啊，那这个责难我们要思考一下。这个责难就是说，这样子的话，他们就是说不会骗恶心的。那么，因为刚讲他们两个是分别产生的嘛。那么有的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就没有啊。那么没有的那一个，就不能说他普遍的骗于恶的心，是这样的。那我们再看他这个解说哈，倒数第三行，不善心时。随缘和尽，皆有轻聚散及从中恶意，故此恶法具遍恶心。好，所缘不异，无别起事，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地方的解释呢，是说他们的所缘还是一样的。刚刚讲那个自他啊，跟这里所缘不是一件事情呐。刚刚那个自他是一个动机而已啊，未必是作为所缘，所缘还是没有不一样，所以这两个还是具遍恶心，具遍恶心呢，那就是可以同时升起，具遍恶心，就是你任何其他刚刚讲这些，烦恼心所法升起呀，它也有的这两个，无常跟无愧，是这样的，所缘。在这里来讲，可以同一个所缘，还有因此就没有个别起的这个过失。刚刚讲个别起的话就不骗，个别起就是说某一个骗，第二个就不骗。好，南诸圣教说不故自他者，自法名自世间名他了。这个刚刚讲不故自他呢，就刚刚讲这只是他的动机啊，跟角度。这个不等于他的所缘。那么以前我们讲的时候是讲所依呀，讲这个常跟会不同时升起，是因为他的依，他们不相应，是因为他们的依呀不同，一个是依自己，一个是依他，是这样的。那倒过来的这个无常无愧啊，他们可以同，看样子是可以同时升起，因为他所缘还可以同一个所缘，没有。没有这个困难。至于这个自他，反正自己就是自，世间就是他。这样，那么这个不顾，这个顾就讲这是顾虑或者是呢观待呀，这样的。最后的下面呢，祸及此中，聚散从恶，于己损益啊，也叫做自他。所以说这里讲的自他啊。并不是因为讲自他，因此这两个虽然是有自体哈，有它个别自体，不因为自他的这一个差异，所以他们两个不能同时升起。那另外这个聚散跟从恶，也可以同时有，可以同时有。虽然刚刚讲他们偏重点不同，这个无常是聚轻聚散。 那么无愧啊是从众恶。那么这个也可以看为是简单讲就是说，就我刚讲这个轻聚啊还是比较轻微一点，从众就是更具体，也可以说更严重，是这样的。那么因此这样来分哈，对，因此产生的对自己的损跟益啊，来区别自跟他，只是这样子区别。因此这个自他的区别啊，不会因此使得他们两个变成没有自体，或者使他们不能都骗于一切恶心。好，而论说为贪等分者，是彼等流，非即彼性。273页第一行啊，这论里面就一样是瑜伽师说啊，说他们都是这个贪的这个自体啊的一部分哈、哦，一部分的自体是指他们呢是贪的等流，并不是说这个就是他们的体性，并不是说贪是他们的体性。这个地方是瑜伽师58卷。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说过，这个无常无愧啊，并没有提到他们跟贪有关系，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并没有完全没有提到这个无常跟无愧哈、哦，有它的体性啊，有贪的这个部分，根本没提到。刚刚在272页里面完全没有提到的，可是他说呢，在瑜伽师论有说到，他们是贪。等分啊，那这里解释就只是等流啊，并不是这个是他体性，等流是说性质上面的，这个性质上面属于贪这种性质，但不是说这个就是他的体性，是这样的。那等流或者是说由贪啊而引申的，也可以这么说，这个贪一样的乃是那个根本烦恼的贪。那么这样就很简单的说明这个无常跟无愧，实际上这个贪的部分不明显，这里我刚刚讲这个完全没有提到贪的部分。那么关于这个生长恶行，我想这个不能说它是贪，顶多说可以含有生长贪的可能，那不能说这是它体性，而且恶行也不完全是贪了，就算以贪为主要，也不能说只有贪。哦，所以说只能说它是本是贪的等流是可以的，不能说贪是它的体性。这样说道理无惭无愧，它的体性是什么呢？就是刚刚讲的，这样的就是刚刚讲从众包恶，或者是这个轻聚先善，点点点点。那下面这个第13项呢？云何调举？于回答于令心啊，于静不极静为性。调举这一项呢，比较我们常看到，那么跟这个修止修观呢、啊，有更密切的关联。那么它的体性就是让心啊，不能够安住在静上面。于静不极静，就是不能安住在静上面，就是这个意思。那这里左伯先的一个补充啊，是说呢，体非为不净，不净是祸共享。他说，其实他的字体啊，这个调举字体啊，并不单单就是不极净，因为他说不极净呢、啊，其实都是所有的烦恼啊的共享而已啊。但是这里只是讲于净不极净，就是他的体性。那应该还有别的哈，应该还有别的。它的主要的作用，能障行舍，还有色魔他，这是它对他们的障碍啊，这是它主要的作用。那么行舍，我们之前讲这个行舍呢，它是善的心说法的最后一项，而且呢，它跟修禅定、修色魔他都有关联，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调举呢，就是障碍他们的，还有这个色魔他也是一样。那么调举是可以，那么色魔他跟行舍其实差别不是那么大，行舍是他的一个最后阶段， 奢摩他是整个修行的修禅定的一个过程，都可以这么说的。那么奢摩他本身也是指我们的心啊，安住在所缘上面，这个叫做奢摩他。我们知道奢摩他的这个欲界定啊，九心住的最后一个就是行舍，而他前面一个是呢专注一趣。奢摩他呢就是成就之后，那么就是得了身心清安这些，那么调举就是障碍这些的哦，有意调举呢贪一分色，所以刚刚讲呢，其实调举的体性啊跟贪有关联，调举啊贪一分色。好，论为说此是贪分故，这个论一样是瑜伽师一论，一样这个论呢、啊、有说这个调举啊就是贪的一部分一分。为什么呢？此由意习乐事生故，因为从调举的产生来看呢、啊，主要是回忆过去令我们欢喜快乐的事情而产生。实际上这个是对的，但是一定就是这样吗？主要是这样子，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哦，奢摩他品啊，提到调举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这个调举主要的是来自于贪的这个体性，贪求我们令我们欢喜的事情，是这样的。好，那这是第一家的看法。再来，有意调举啊，非为贪色。啊，第二家说呢，调举不仅仅只是贪呐、啊，还有他说论说啊，调举片难心故一样的。调举由于它是普遍跟一切染心都会有啊，啊，那这个论呢是卷58，也有这么说，调举啊遍染心，那么染心刚刚讲是很普遍的，范围很大，还有呢又调举相位不极尽，啊，说是烦恼共相色故，调举离此无别相故，所以看样子这个调举啊。也跟这个不极尽有密切相关，虽然这个不极尽也是烦恼的共相啊，调举跟这个不极尽有更密切的关联。好，那么结论这里这个第二家的这里的看法呢，结论呢、啊，或者我们的护法论是对他的一个小结论呢、啊，虽依一切烦恼假立啊，而贪未证，说为贪分，所以这个的解说瑜伽师利论。为什么说调举啊就是这个贪的一分呢、啊、这个时候这里讲主要是贪这个部分是比较多的啦，比较增上，它的力量比较增盛，所以是这样说的。还有第三家倒数第五行中间有意啊，这第三家调举别有自信，骗诸染心如不信等。所以第三家讲的更他认为这个调举啊其实还有他自己的不同的自信，而且他能够骗诸染心，就如同不信一样。然后他说呢，非说他分体变非是一样的，不是说的他是别的这个烦恼的分位也好或者部分也好，就导致的说他的体就不是实有的啊，就是他的逻辑是这样子。那么类比于这个讲这物不性等呢，亦假有故，因为这个不性这一些善心说法也有的属于别的善的那个分位啊，并不因为说是分位就一定就变成不是实有啊，正如这个不性等等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并不承认不信啊这些是假有啊，用这样的类比，那一样再把它回归啊一个结论，而论说为世俗有者如睡眠等随他相说，是这样，而这个调举啊别相未及消动。所以这个第三家的看法，它里面的也可以分四个小段落了哈。 那这里就是说他对论的这样的说法，说论里面有说这个一样也是五十五卷，说呢这个调举是世俗有的，就如同睡眠一样。那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左先生有个小字，是世俗有，这里讲他说呢五十五卷说呢调举位而贪分真，从贪相说那名世俗有，世俗有者能非是假这个点很重要，这个应该是论本文或者是会计大师的书籍上说的，就是他是没有错，我们承认他是世俗有，但是并不因为是世俗有就变成是假有这个要区分的。假有的，比方说我们说心不相应心法是假有，他完全没有自己，完全是别人的这一些行动啊阶段啊的关系而成立，那这一个调举并不是这样子，调举虽然说世俗有啊，其实很多很多都是世俗有，但是仍然有他自己的字体跟体性，如同睡眠等等啊。那么这里讲睡眠等等呢，随他相说，是这样的。这个睡眠呢，这个例子本身没有进一步说明，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什么叫睡眠？它呈现出来一些相状嘛，比方说它就是你叫它，它也不会动，它没有反应，等等等等，这个叫睡眠，等等等等啊。就睡眠本身，你不容易去说明它，你要用别的相状来说明它，这个叫随他相说。但是即便是这样子，他不见得就没有自己的字体啊，是这样的。所以一样用这个来类比啊，这个调举也是一样的。那么这样子有三家啊不同的说法，那么不知道大家自己觉得到底怎么样比较理想，比较透彻一点。原则上这个第三家看样子是比较完整的，完整的就调举呢别有自己的体性，是这样的。那但是前面讲这个调举呢是贪的这个体性的范围内或者是刚刚讲这个，马上也会有讲这个，就刚刚讲这个不极尽性也是他的主要的，是这样的。因为第二家认为这个不极尽啊，虽然是烦恼的共相，可是调举离此无别相故，是这样的。所以调举的这个体性啊是关联于不极尽性的，这个本来就是我们一开始对于调举的体性的说明就是这样说的。所以看样子还是这个不极尽性是主要的，虽然它也共通于其他烦恼，是烦恼的共相，并不因为是烦恼共相就不可以做它这一项的主要体性了，这个也要区分的。所以我认为不极尽性确实是调举的体性，再加上它也有贪的一部分，这也可以的，这可以的，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子一样可以骗诸染心啊，也没有什么不对啊。这不极尽是烦恼的共相，而这个调举就以这个，所以调举来骗诸染心，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啊，以逻辑上讲这个蛮恰当的。好，这个是我的简单的看法。好，再来倒数第三行啊，中间调举别相未及消动，调举还有另外的更明显的特别自己的相貌，就是这里讲的消动。消动那比较严重，调举有没有这么严重啊？可以，但不一定啊。然后呢，令具身法不极尽，具身法是说跟他一起的，跟调举一起活动的心事或者心说法都可以影响他们，使得他们呢不极尽。那这个是严重一点的调举，就这里讲的消动。好，那么倒数第二行，若离烦恼无别此相，如果离开了 这个第这个这里讲的是破斥第二家的看法啊，若离烦恼无边，这里才刚刚讲过，这是烦恼的共相嘛。所以呢，如果没有烦恼的活动啊，也不会有他的；如果离开了烦恼的体性，也没有这一个调局的别相，就是刚刚讲这个消动。其实消动跟不极寂性还是一样，程度上的差别，程度上的差别。不因别说障什么他，故不极寂，非此别相。所以他结论是这样说的，这个不极寂啊，并不是他的别特别各自的他的这个相貌，是这样的。所以这里的这个讨论呢，到底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你们自己想想看，看样子是后面这个好像还是主张他的别相是不消动，而且他是令具身法不极寂，那么不是就是不极寂呢，不是他自己的别相，不是调取自己的别相。那么这个也可以多思考一下，这里讲的有点简略。那我想补充说，就是在具色论啊，或者大毗菩萨论，其实对这些烦恼的说明比这里要充分太多了。就是具色论有一个品专门讨论这些烦恼的，就第五个随眠品。那么我们如果去看啊，应该会看到更多更充分的讨论。陈慧思论对这些的说明其实相对来讲不算很充分，不算很充分。那么但是就是这样的篇幅。好，但是下面会有再说明调举跟那个散乱也不一样啊。那么好，我们看第十四个云何昏沉，回答令心于境啊，无堪任为性。这个回答是蛮主要的，通常我们说昏沉就是这样子。他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跟调举有点类似的作用，就是说呢，他本身呢其实是主要用来影响别人了，影响别的新说法啊。注意刚刚讲这个令具身法不极寂，我当时我就想到说，我们在修止跟修观啊的时候有的调举，那么这个调举本身有，可是它还有个作用很明显的，就是说使得你的所缘境啊不能安住，就你还有别的新说法。比方说我们当时也有念这个新说法，我们本来也有安住在所缘境，不管那个安住是稳定不稳定，调举会使得这一个念的这个新说法不能安住。所以不仅仅只有调举本身啊，其实它更明显的作用是影响别的新说法，让别的新说法呢不能安住在他要安住的对象。那么昏沉也是这样子哦，昏沉如果从修止修观来讲啊，令心于境，无堪任为性。它本身有这个昏沉，它也影响了同时有的这个别的新说法，使得别的新说法呢在它要安住的境没有能力去安住。好，它的主要作用呢，能障清安，毗婆舍那为业。我们要注意它的主要作用跟前面的调集的主要作用要对比一下。这里讲说能障清安，还有呢毗婆舍那。那前面是障这个行舍跟奢摩他一样，到底他们这两个去障碍的所被障碍的所障碍的有什么不一样？行舍跟清安有什么不一样？奢摩他跟毗婆舍那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了解了这些不一样，就明白了这两个的作用，他们主要作用的不一样啊。那么毗婆舍那是要有观慧去思维检择，就是念定慧呀，它是慧为主要。毗婆舍那这个字面上就是很清楚的，观跟看，观什么看什么啊。另外它有检择了，检择我们以前说过，就是区别分别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等等。 所以看样子这个昏沉呢、啊，主要障碍会，前面的调举主要障碍定或者止，是这样的。那刚刚讲还有障碍清安，哦，这个我们可能没有感觉到，昏沉会障碍清安，那调举障碍这个行舍。昏沉的特性是什么呢？刚刚讲无刊任性，可是我们可不可以具体一点的来描述它？那么在274页有一些说明，比较接近于这个昏暗、昏暗或者迷暗。通常我自己的解释就是说，比方说这个房间的灯光，它本来是比较亮，后来呢，这个灯光慢慢比较暗，这个房间里面呢就看不太清楚。简单讲，我们对所缘境啊，就慢慢的变成模糊了，也是可以这样子去说明它的。好，我们看这个讨论呢，有意昏沉痴一分色，啊，这个是很主要的一种看法。我们好像觉得它是跟痴有关联，我们等一下会讨论的，到底是不是真正跟痴有关联。好，那么论为说此是痴分故，啊，那昏昧沉重是痴的这个相貌，这一点是蛮主要的。一般我们是可以这样的说明，昏昧跟沉重。好，那再来了，有意，刚刚这是第一家哈，第二家第二行有意昏沉，非但痴色，为无堪忍，是昏沉相，一切烦恼皆无堪忍，离此无别，昏沉相。所以第二家的看法是呢，这个昏沉并不就是以痴的一分呐，因为无堪忍其实是昏沉相，而且但是呢，一切烦恼啊，其实共通的都是无堪忍性，是这样的，这倒是对的。一切烦恼的升起啊，都会障碍我们，使得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比方说做善法，或做我们要做的事情，或者安住在我们要安住的，或者要去观察我们要观察的。所以确实这个无堪忍性确实是烦恼的共通的一种作用，是这样的。那他说呢，离此离开了这个无堪忍性啊，并没有另外昏沉的相貌，这是第二家的看法。那接下来也是一个会归，也就是一个结论，虽依一切烦恼假立啊，而痴相真，所以呢但说此分。就刚刚讲，是的，一切烦恼确实都共通的有无堪忍性，但是啊，昏沉毕竟主要的是痴这个相貌为主要，所以欲界师利论只说它是痴的一分的这个体性。好，第三家有意昏沉别有自性，虽名痴分，所以它跟前面第二家、第三家这个是相反的、不同的。昏沉别有自性，虽名痴分，而是等流。所以同样的，它的解释啊，就是说昏沉呢是痴的等流，但是它自己有自己的体性，并不是以痴的一分。那他的比喻啊，如同不信等等，非即痴色，点点点点。那同样的，他的比喻啊，也是说随他相说，名世俗有，如睡眠等，但是呢，他是实有性的。那么他进一步说，昏沉别相啊，未及这个字，或者念蒙，是不是蒙众？懵懂懵懂那个懵懵重，令具身法无堪忍故。这跟前面讲的调举很类似的，昏沉有自己的另外的个别的相貌，就是这个懵重。那么它的作用是令具身法无堪忍性，是这样的。因为呢，若离烦恼无别昏沉相，不因别说障表等等等等。所以第三家的看法是什么？就无堪忍性并不是他的别相，而且他跟痴相有差别，所以他 另外提出来的别相是蒙众，蒙众就跟这个无刊任性啊、或者是这里讲的那个痴不太一样。那我们看他的解释哈、哦，他的结论是倒数第三下面，过无刊任啊，非此别相。无刊任对他来说是共相，是烦恼的共相。痴与痴相有差别者，为痴于境啊，迷暗为相。因为痴啊，痴是迷暗，正障无痴，而非蒙众。总之，他提出另外一个名称，就是这个蒙众。那昏沉于境，蒙众为相，正障情人而非迷暗。总之，第三家的看法提出，昏沉是蒙众为相，他也可以障情暗，这倒没有冲突，但是他不是迷暗。换句话说，迷暗啊，跟这个蒙众对他来说是不一样的。那么蒙众到底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他跟这个迷暗不一样？我认为这个昏沉其实都有啦，也有迷暗也有蒙众。蒙众比较直接一点，具体一点，这个重量那个重啊。我们常讲说我们修止修观没有成就啊，你整个身心就有点那个叫做沉重。这个重就是有点负担的感觉。你这个身心啊，不受你的调伏，不受你的这个支配。就是我们讲一般讲的重量这种感觉。那蒙啊，蒙有点昏昧的那种感觉。我们说懵懵懂懂就是昏昧，就是不太清晰，就有点这里讲的迷暗，其实不完全那么的不一样，但是他用这个词汇啊。啊，那么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再多思考啊，多再复习，这个就是昏沉。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下一次应该会把这个快一点的话，可以把这一卷都讲完，只剩下几页啊、哦，就是这个随烦恼会讲完，然后进一步讨论他们的关系。那所以我们这个第七卷有没有？我们有没有第七卷？应该有印的，我记得有印。那应该就要把第七卷要带来。可能会用得到。第七简的话呢，就讨论那个不定的新说法。那大家可以多复习，多看一些参考的材料。好，那时间也超过一点点。大家就辛苦了，我们就下课。